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花儿姐姐住的这个城市里啊，我们常常听到说，哎，我要叫小黄，那我要叫小黄。那小朋友，你知道小黄是什么意思吗？其实小黄呢，就是台湾对计程车的昵称哦。那么从1991年的时候，台湾的计程车的车身颜色就统一为黄色，所以呢，我们就俗称为小黄。好，刚刚讲到说这个颜色统一呢，是在1991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台湾的计程车颜色啊，真是五花八门。后来呢，当地的交通部就规定要统一把它漆成黄色的哈，方便大家识别。那因为呢，加个小字很亲切嘛，所以呢，就叫它小黄小黄。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说我要去叫小黄，其实就是要叫计程车的意思。
泪不停地流着，雨不停地下着，世界也好，你也好，是不是都放失我了？总会这么想的，一团糟的我呢？每天每天期待的，还是你伸出的手呢？不断的自毁，崩溃，崩溃，崩溃，不停重复的讨厌，渐渐的不再破碎，因为已经看似没有差别。曾经我也想过离别，因为我知道不会有结束在这个世界，就算有人出现也会这次分别。过去的怀念懊悔，那是我唯一能值得心事的独瓶埋怨，渐渐被噩梦所麻醉。我希望是你来消遣我的彻夜混乱的思绪，忍耐因为你而不见。如果生命需要意义才能够书写，那此时此刻的我是为了你而写，写满那片空白清醒的一夜。知道不会有结束在这个世界，就算有人出现也会就此分别。对过去的怀念懊悔，那是我唯一能值得心事的毒品来源，渐渐被噩梦所麻醉。过希望是你来相见我的职业，混乱思绪只能因为你而不见。如果生命需要意义才能够书写，此时此刻的我是为了你而写，写满那片空白清醒的一夜。我不爱自己，但你愿意在我身边，沉默的夜里也能是你而又安慰。如果是自己，那你会撑住我的肩，说着不用害怕，要我在你的后背。这些一切我都只有感谢。还能不求有你的瞬间，是否转眼就会像三月夜？时间拜托再慢一点点，还有那么多的回忆还没转写啊，对我还没向你道谢。你让我痛苦的这个世界，有点能够微笑的收回。我希望是你来修建我的 了整夜，混乱的思绪只能因为你而不见。如果生命需要意义才能够书写，那此时此刻的我是为了你而写，写满那片空白新的一页。我不爱自己，但你愿意在我身边，生活的夜里也难是你而又安慰。如果是阻裂到你会伸出我的肩，说着不用害怕拥抱在你的后背，这些一切我都只有感谢。其实我也不配，但如果是你在身边，那我也许能够再期待世界一点点。
我爱跳舞，
我爱唱歌，
欢迎来到音乐娱乐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一个韩剧。这个韩剧呢花儿姐姐很喜欢，从它呢好一开始第一季的时候呢我就看了很多，然后第二季呢因为播出的平台是免费的，所以呢我也从头到尾把它看完了。但因为呢现在播的第三季呢它前面八集呢是免费的，那后面呢就是要付费，那花儿姐姐一直在挣扎考虑到底要继续看。好，那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个韩剧呢就叫做模范计程车。其实光是看题目呢大概就没有兴趣把它点出来看啊。可是呢当我们真的一开始看这个模范计程车的时候，当然除了男主角很帅，女主角很漂亮，里面的人物也都很会演之外呢，好，它的剧情啊真的是非常吸引这个花儿姐姐啊。那模范计程车呢其实它就是结合了韩国在时下热门的这个以恶制恶的一种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剧啊，也就是用代客复仇为主题。那剧情呢其实改编韩国有很多当时轰动社会的一些真实犯罪的事件，然后呢除了让观众可以在看的时候有那个娱乐感啊，也反思呢社会的不公啊。那透过这出剧的主角他以暴制暴的一种复仇的方式呢去大快人心的施行正义啊。那事实上其实不是只有韩剧啊，过去呢像在美国呢有一些电影呢它也会有这种就是私下复仇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啊。像比如说以前就是有一个电影呢它就叫做私刑教育，就是说可能透过政府或者是一般正常的程序是没有办法达到社会公益的，所以呢就要透过一些人物呢他们可能去复仇，然后达到这样的一个公益啊。那当然花儿姐姐呢其实是不鼓励小朋友做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尽量的去学习怎么样跟人相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些危害社会或者是威胁我们的一些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寻求一些法律的管道哈，或者是我们要呼求神啊，跟上帝来祷告啊，希望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模范计程车。那刚讲到说它是改编自真实的事件。像比如说呢当时在韩国有发生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可能N 号房事件，小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大家有时间花儿姐姐再稍微介绍一下。那另外呢这出剧呢它其实也是由这个漫画的 IP 所改编的啊，因为呢很多故事也是源自于人气的这个网络的漫画啊。那另外呢就是满足了观众对于正义的想象，好，因为呢让这个无助的被害者可以呢得到伸张，好，就是引导这个观众怎么去思考真正的正义啊。好，那这部剧的演员呢其实还蛮多的，花儿姐姐呢大概就是介绍五个比较主要的这个演员。那第一个就是男主角叫李帝勋， 哈。那当然他本名叫李帝勋，他在里面叫做金道奇。那这个男主角他自己本身呢是由军校毕业就是毕业的人哈，但是在他呢要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看见他的母亲呢遭到这个连环杀人犯的这个杀害，那所以呢他后来陷入困境啊，这个也让自己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残害。那还好呢，因为他就是受到另外一个男主角啊，就是张醒哲哈，就是在彩虹运输里面的这个老板的一个这样的介绍哈，他就开始呢加入了这个复仇的一个行列。好，那另外呢第二个的主角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张醒哲。张醒哲呢他在这出模范建车里面他是担任彩虹运输的一个代表理事那本身呢也是这个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青鸟财团的一个代表。那其实他自己本身其实在句子里面呢他也是看到自己父母呢被杀的这个画面哈，所以呢让他也是气愤填膺的。好，那另外呢还有安高恩。安高恩呢其实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女骇客，他非常厉害。所以呢当他在剧中调查人这个身份背景的时候，他就有非常厉害的实力。那还有两个这个主角分别是崔庆九然后还有朴正燕。他们呢其实在这出剧里面他就是演这个车子的维修工程师哈，两个都是但是个性很不一样就是有一个呢他很开朗，有一个呢是比较沉默寡言的。好，所以呢这几个角色呢就在模范计程车的第一季第二季跟第三季当中呢就扮演非常重要的分量哦。
这火车它是用火抵住，当我在深谷迷失时，它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它是用火抵住，当我在每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音乐娱乐时间花儿姐姐推荐的这一出韩剧呢叫做模范计程车。那刚花儿姐姐已经有讲到在模范计程车当中的角色大概有五个啊，就是小朋友可以去注意的。一个呢就是金道奇。金道奇呢他是彩虹运输这家公司代表司机啊，本身呢就有天生的直觉还有冷静的判断力。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讲到张醒哲啊，他呢是彩虹运输的代表理事啊，也是呢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青鸟财团的代表。虽然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是因为某一天他的父母呢被这个连环的杀手啊残害了啊，所以呢当他看到凶手没有悔意，他心中呢也充满了愤怒。好，再来女主角呢安高恩呢，她则是一个 IT 专家，她是呢彩虹运输的骇客哦，他很擅长去调查人的身份背景啊，技术呢非常的精湛。而另外两位角色呢，好，就花姐姐就先不讲了。不过呢在这些案子当中啊，因为花姐就有说到啊，就是他是韩国社会里面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包括像校园霸凌的事件啊，或者是杀人案啊，或者是一些废水的处理啊，还有这个员工遭到殴打啊，这些呢都是在韩国社会呢发生的一些社会的新闻，然后呢把它改编，然后成为这个剧的内容哦。好，那我们讲到说，其实呢在这一出韩剧《模范计程车》它呢是围绕在一个很有秘密特质的这个彩虹运输公司里面啊，结果替好多那个法律呢无法制裁的一些冤屈的受害者呢去执行以暴制暴的一个复仇的这个计划。那这是取自于韩国有很多的真实的社会事件啊，像比如说刚才花儿姐姐有讲到 N 号房事件，其实N 号房事件呢，它就是利用了数位化性剥削的一个犯罪的案件哦。还有呢，就是釜山兄弟的福利院事件。那这个福利院呢，其实它本来应该呢是要做善事的，结果没有想到呢，在这个福利院里面，它有这种非人道的管理跟侵犯啊，所以呢，这也是造成很大的一个社会的事件。还有一个叫做赵斗淳事件。那这个赵斗淳事件呢就是讲到这个被性侵犯呢判刑之后出狱啊，结果呢彩虹运输呢就替这个受害者来复仇啊。所以呢其实在很多的犯罪的一个行为上，当我们不能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或者是政府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在民间里面，在社会里面就有这些公益使者呢他们出现。这是模范计程车这出韩剧里面呢他所要表达的一个心情啊。好，那其实模范计程车呢播出以后在韩国就造成好大的影响哦，因为呢有很多的观众啊，他们可能平常在生活里面或许呢他们不是这个社会事件的这个主角，但是可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他们也遇到一些很不公义或者是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呢当他们成为模范计程车的观众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哦真的是大快人心啊，真的太爽了这样子啊。好，那事实上呢其实模范计程车这个剧呢在韩国哈真的是很受这个大众的欢迎啊。那它表现出呢就是唤醒了很多沉睡的真实案件啊，就像刚花姐姐说到赵斗淳的事件啦 ,N 号房事件啦等等啊。另外呢它也凸显了这个司法体制的一个局限啊，因为呢在剧里面我们常看到这些呢加害者哈利用法律的漏洞啊去逃避惩罚，或者因为证据不足权势啊这些原因逍遥法外，所以呢凸显啊现在在韩国这个司法体制呢保护弱势方面的不足。然后呢也提供了受害者家属的一个情感的出口哦，因为透过了彩虹运输这个代客复仇，就让观众呢看到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在遭受到不公之后获得法律以外的公平。好，最后呢就是展现了同理心还有行动的力量，因为呢在这剧里面的这种复仇行动啊，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曾经是个受害者或者是家属，所以他们呢就强调了这个感同身受的一个重要性啊，也提醒呢社会不应该冷漠旁观别人的好这样的一个困难跟问题。所以呢模范计程车啊它不只是一个娱乐作品，更好像是一面镜子去照出社会的阴影，透过呢戏剧的力量 上，能够唤起更多的关注跟改变哦。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了模范计程车啊。其实上了计程车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好像必须要跳表，对不对？那小朋友知道跳表是什么吗？跳表呢，其实就是计程车呢，他们计算度数或者是里程的这个装置。那当然啦，如果是 用水电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也有跳表嘛，但是我们讲的是计程车的跳表啊。可是呢，计程车的跳表呢，其实它是有不同的算法啊，因为呢它是用里程还有时间的一个组合计算。那么通常呢，可能在花儿姐姐住的这个城市呢，它的起跳价呢大概就是85块钱啊。可是呢到了晚上11点啊到凌晨的6点，它又会有所谓的夜间加成啊，然后呢在春节的时候呢又会有另外不同的额外加价。所以呢其实这个计程车的费用呢哈，所以呢这个计程车价格会依据呢不同的一个节日做调整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